83篇是亚萨的诗的最后一篇，也是记述的那段的历史的背景。刚才说了是在历代之下20章那里的。那那个时候呢，是约沙法做犹大的王，他们正遭受到列国周围邻邦列国的军事的进攻。约沙法就带着百姓进士祷告来呼求神。那诗中我们可以看到，有提到了10个国家的联手，他们试图要把以色列从地上除去。好，我们现在看是第一段，第一到第八节，也是第一个地方。当以色列百姓被敌人这样入侵攻打的时候，上帝就赐给他们的那个产业，眼看着就要被别人来侵吞的时候，诗人在这里就把这个苦情就带到上帝的面前，呼求上帝的为他们打败敌人，求主，他说求主败敌啊，把他们的敌人打败。这个祷告的中心，我们发现不是自己，不是以他们自己为中心，而是以上帝为中心的。因为在整个诗篇当中没有出现，没有提到过我或者我们，一直用的是你，你的。所以上帝的子民在这里所关注的不只是说自己的得胜，而是上帝的名是不是能够被高举，而是那些仇敌是不是也能转向上帝。我们看第一到第八节这一段，诗人开篇就发出一个呼求，他求上帝不要缄默不语。这个是那个和合本的，应该是今天的版本，那差不多也可以啊。他求上帝不要静默，这里说啊，不要闭口不声，好像说什么？好像求上帝不要看着这些敌人打过来了，你不要不管。那这个和合本里面没有，我们的 CCB 刚才文彦读的应该有第二节，是看呐，诗人在求上帝看呐，看什么？敌人来了。接下去他所描述的那个场景，其实是一个多国联盟的一个画面，排山倒海的。那他说的那些国家，以东啊，以实玛利亚、摩押，一共这里有10个国家，他列出了10个国家，他们联合的入侵。然后第八节，他那里说，亚述和他们联手什么？要做罗德子孙的帮手，罗德的后代。罗德的后代是什么？是些什么人？罗德的后代就是摩押人呐、亚门人。所以当时，他们所遇到的一场入侵是以摩押人和亚门人为首的，包括其他周边国家的一个联合的入侵。他们勾结起来入侵的目的是什么？他们要把神的百姓什么除灭，让他们不再成国，让以色列的民不再被纪念。所以诗人看来，他们与上帝的子民为敌，无疑就是与上帝为敌，他们是上帝的敌人。因为诗人说，你的仇敌恨你的人要害你的百姓。所以诗人在这里为的是上帝的名被敌对，他在这里来呼求，你的这些敌人敌对你，敌对百姓就是敌对你，抵挡你。所以敌人的攻击让诗人他所处的那个背景下的那些百姓，包括王，他们都在惧怕当中。那我们知道约沙法他在全国，当那个时候列国围攻过来的时候，约沙法是在他们的全国是发起了一场禁食祷告的。那各城的人就联合起来，为求上帝的帮助，联合起来禁食呼求上帝。那接下来我们看9到15节，这里9到15节这里一开始上来，诗人在回顾过去的历史，在诗记里面记载的那些历史，他来求上帝帮他们来对付这个敌人，他求上帝带他们，如那个在CCB 里面是求你对付他们。第9节讲到西西拉和耶宾，这是士师时候底波拉那个时代的，就是这两个，有一个是夏所王，耶宾，他联合北方的众王，就是一起来攻打以色列。后来上帝就兴起了底波拉带兵来把这个耶宾和他的那个大将，就是西西拉，这里提到的西西拉，把他们就灭亡。当时也是大获全胜的，在那一次的征战当中。 然后十到十一节这里又提到了四个人，我们看到四个名字啊，俄利、希伯、希巴，萨木拿，这四个人，是在士师记里面记载的是出现在基甸那个时代的，啊，那个士师基甸那个时代，米甸人起来攻打以色列，结果上帝呢就兴起了，基甸，让他带了300个勇士，就把那个米甸人给打败了。这四个人都是米甸的将领，当时都被那个被他们打败的，被他们处罚了，处罚的。在这段祷告当中，我们看见诗人在回忆过去的历史，讲述上帝在历史上如何帮助列，在敌人的围困当中，帮他们制服敌人，帮他们击败敌人，把他们拯救出来。那他们现在呢，在约沙法那个时代呢，他们同样面临的多国的联合的这样的围攻。那在第十二节，那些敌人曾说：“让我们夺取上帝的草场吧。”然后第四节，我们看到刚才第四节，他们在那边喧嚷说什么？他们勾结起来喧嚷说什么？让我们把他们除灭，使他们不再成国。所以让他们的名被让以色列的名被遗忘。所以既然在历史上，诗人在九到十一这里说的历史上，上帝曾保护自己草场的羊啊，那些百姓。那现在上帝同样可以来对付那些敌对他百姓那些敌人，照样也可以把他们驱散。在士师时代的那些列国，神是怎么样驱散他们？现在一样可以。这些敌人过去与上帝为敌，他们现在也还在上帝为敌，那他们的结局一定是一样的。所以诗人就求上帝照样也毁灭现在的这些敌人。所以在历代志20章那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约沙法不仅是让百姓一起来进食祷告，而且他还成立了一个敬拜的队伍。他们靠着就这样靠着祷告，靠着敬拜，哇！上帝真的就为他们做了很奇妙的事情。上帝就派伏兵来击杀敌人，让那个什么，让以东的三个族群，那个摩押啦、亚门啦，还有泰尔啦，让他们互相残杀。造成很大的伤亡，就自然而然就溃败逃跑了，四散了。所以真的就好像，诗篇这里所说的这样，而诗人求的那样，愿的那样，上帝就让敌人像尘土和碎秸一般被狂风吹散。在那个时候，所以他现在当多国围剿的时候，他在这里也什么愿上帝求他们像旋风中的尘土，像碎秸，像树林，像山林。这样被神驱散，因为过往历史上神是那样对付那些敌人的。所以经文又记载说，就是在那个列王记历代志下里面又说，列邦的诸国就看到就听到耶和华就打败了以色列的敌人，他们就什么就惧怕，就害怕。所以诗篇在这里，诗人就像这里说的，诗人说开始那些喧嚷的、趾高气扬的那些抵挡上帝的人。啊，他们在喧嚷，他们恨神，他们趾高气扬。那些人，他们到了这里呢，诗人求神，愿这些人什么？愿神用狂风暴雨来恐吓他们，用暴雨来恐吓他们。本来他们是来什么？恐吓我们的，他们是来威胁我们的。但是因为神，你是神，所以他们祷告求神来恐吓那些恐吓他们的人。好，最后一段我们看16到18节。在这里，诗人求上帝让那些敌人什么回转，让那些敌人来寻求上帝的名。哎，诗人在这里的祷告好像方向变了，他变成一个为敌人在祷告，好像是在为那些敌人祷告。那些狂傲自大、趾高气扬的敌人，他们这样来对待上帝的子民，他们这样的与上帝为敌。诗人求上帝。他也相信上帝必定会审判他们，所以在第十六节，诗人求上帝把那些敌人的骄傲和夸口变成蒙羞，让他们满面羞耻。啊，后面就说让他们惭愧，因为他们是那么的骄傲，而神一定不会容让他们如此的嚣张。所以诗人在这里这样的来祷告来求神，但他是不是只是在希望敌人恶有恶报呢？是不是只是希望求神救自己脱离呢？ 啊，原来不仅如此啊，原来诗人是在希望一人蒙羞，不是因为为自己报仇为主要目的，而是因为上帝是满有慈爱和怜悯，上帝的心意是要人们都来寻求他，让他的名在普天下受到尊崇和敬畏。所以诗人在这里求上帝让那些敌人蒙羞，让他们惭愧，让他们在羞耻当中，是为了让他们回到上帝面前。诗人是愿上帝迫使那些敌人用这样的方式来迫使那些敌人回转到神面前，来寻求什么？寻求上帝的名，上帝的名得到更多的荣耀。在最后两节是诗篇的高潮，它呼应了一开始上那个诗人呼求，求你不要静默，不要闭口，不要作声，就是对那些敌人啊，不要闭口，不要作声，不要闭口啊。那么在这里，他就求神，你不要闭口，不要静默，要让什么？要让他们知道，要让他们认识。我们的 CCB 是知道，让他们知道，让他们认识。你不要闭口。那在这里，他不仅是求，上帝为他们征战，而且是求让上帝让更多的人认识他。约沙法当时带领百姓，他们虽然在害怕，他们也惧怕那些围攻的敌人嘛，但是他们没有陷在惧怕当中，他们把惧怕转为了祷告，转为了敬拜，上帝就为他们征战，让那些仇敌什么不战自败，他们自乱阵脚，犹大国就不战自胜，大大得胜。他们几乎都没有出手，敌人就四散了。这真的是神听祷告的神在他们当中所行的，启示。诗人不仅愿上帝，既然的神的名，上帝的名是这样的，尊贵，是这样的大有能力，是这样的慈爱怜悯，所以诗人愿更多的人能够回转来归向神，让更多的人，让列国，让那些神的敌人都能知道他是至高无上的，上帝在以色列历史上的一次一次的作为，都在向世人彰显他耶和华的名，他是大能的，他是至高的，他是掌管全地的，他也是审判的。所以世人更愿耶和华的名能够被更多的人知道，敌对他的人也都能来敬畏和尊崇耶和华的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对基督教不是一个友善的世界。世界反对我们，甚至于也有敌对我们，逼迫基督徒，因为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没有其他的出路。我们需要持续的祷告，我们需要持续的相信，我们需要持续的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我们只有在上帝那个胜过世界上所有能力的那个大能当中，我们才能够有平安，才能够有安息。我们只有在回转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保护，他才为我们插上得胜的旌旗。我们所盼望的，就像诗人所盼望的这样，不仅是脱离逼迫，脱离迫害和反对，我们更愿意像诗人所愿望的、所祷告的那样，为敌对我们的那些人，我们也祷告，因为我们愿意神的名被更多的人来高举，愿意神的名被更多的人来认识，愿那些敌对神的人都来回转到神的面前，来满足神的心意，盼望神的名在普天下都得到荣耀。感谢主，我们来低头来思想，安静。 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无论我们现在是在什么样的处境当中，愿你让我们持续地相信你是那至高的主，你是那掌管万有的全能的主。当你赐给我们一切的时候，我们求你为我们保守这一切，当我们遇到敌人围攻的时候，环境逼迫的时候，当别人要来驱赶我们的时候，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不要陷在那个惧怕当中，让我们的眼目回转向，让我们的心不断的向你来呼求，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敬虔的来敬拜。主啊，我们宣告，你是那掌管万有的、普天下的王。愿你亲自在仇敌当中做你的工作，向你的仇敌彰显你的荣耀和大能。主啊，让他们在你的面前站立不住，好回转向你。我们感谢你，你要来让我们经历你的得胜，要让我们持守你所赐给我们的产业，让我们永远在你的考场上成为你的羊群。感谢主，愿你的国将愿你的地尽如同现在这样。是奉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来分组。